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8月29号，公元2017年10月18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青年会数十成员在新德里中使馆前抗议后被拘；中共政府限制西藏青海湖畔藏人接待游客；印度曼尼普尔邦隆重迎接达赖喇嘛首访；西藏人权组织发布报告，敦促中共改变暴政。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十九大在北京召开之际，藏人团体分别在新德里、纽约及旧金山等地的中共使领馆前进行抗议。西藏青年会会长丹增敬美在内的约50名成员，在新德里中共大使馆外开展活动时，被印度警方扣留。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10月18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长达3小时23分的演讲中，提及中国的崛起、党内贪腐、中国领土完整以及经济与环境问题。习近平在领土完整方面声称，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英国《卫报》表示，习全场讲话中这段强硬表态获得了最长时间的鼓掌。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致辞之际，流亡藏人则在中共驻新德里大使馆举行抗议活动。西藏青年会数十名成员在中共使馆外呼喊口号，抗议习近平过去5年对西藏人权与宗教自由实施的进一步压制措施。印度警方将青年会会长丹增敬美在内的数十名成员押入警车后带走。在美国纽约中共领馆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展出标语，佩戴习近平木偶头像，谴责习双手沾有丹增德勒仁波切与刘晓波等人的鲜血，呼吁世界领袖采取行动，帮助西藏从残酷统治中获得解脱。西藏青年会旧金山分会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成员也于昨天在旧金山中共领事馆前呼喊口号，习近平是凶手，释放扎西文色，维护西藏语言不是罪行，让雪和江自由写作等口号，抗议习近平对西藏人权与文化的打压。与此同时，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制定报告，分析关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际西藏政策的负面变动。报告列举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共治藏政策出现的各种调整，凸显西藏在中国领土问题、未来经济扩张问题以及中共自身的合法性问题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十九大于北京召开之前，中共加紧管控西藏，大量军队与特种部队聚集在拉萨及自治区内的其他市镇举办军演，战士们发誓要保卫党的十九大。尽管西藏所受到的压制措施已经非常严峻，但是西藏中共官员声称将在基层党组织进行更加严格的整顿。西藏自治区当下禁止外国人士进入，直到十九大结束为止。中共系统性阻断通讯渠道，给普通家庭内的对话也带来恐惧，藏人被进一步与外部世界隔绝。 同时成为意识形态宣导的对象。报告还指出，习近平的第二任期接近之际，他对西藏采取了较以往更甚的压迫政策，这证明他试图在控制西藏方面，甚至不再区分官方与私人领域。近日，达赖喇嘛尊者在达兰萨拉五与五十年论坛提出，中共试图透过洗脑、金钱诱惑以及武力来消灭西藏的文化身份认同感，但是他们未能得逞。中共领导根本未预料到，西藏议题在五十年后依然存在，而且西藏运动变得更加强大。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报告中指出，十九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共领导层急需重审其西藏政策，同时开展与达赖喇嘛或其代表间的对话，以寻找长久的解决方案。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政府近期在西藏东部青海湖一带要求藏人民众停止一切旅游业，迫使依靠青海湖旅游经商的藏人生活陷入困顿。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从境内传出消息，中共政府在西藏安多青海湖一带下发命令，要求在青海湖畔以经营餐旅为生的藏人民众停业，不得与外来游客接触。一名境内知情人士向本台指出，今年八月中旬开始，一批中共工作组来到当地，以保护青海湖环境为由，要求藏人民众停止一切旅游业相关生意，并且禁止民众不得靠近各旅游景点，同外来游客接触。在中共政府强制实施的牧民定居政策下，无数藏人被迫放弃牧业，另寻谋生方式。其中青海湖一带藏人选择依湖修建旅馆与餐厅，接待旅客为生。据消息人士介绍，青海湖鸟岛因栖息着数以万计的候鸟而闻名，现今当局禁止藏人在此处经商，旅游业均由外来汉人经营，所以当局是以环保为借口，要求藏人停止经商即可，但是游客留下的废品垃圾等得不到妥善处理，全靠当地民众自发清理。这名消息人士说，为了能够改善各自的生活水平，不少贫困民众通过贷款在旅游区经营小买卖，当局这一举措让这些人备受打击，因无法偿还贷款金，很多人失声痛哭，处境非常艰难。去年六月，青海湖畔的色青地区今海南州共和县境内亦传出消息，当地官商勾结谋取暴利的富商拆除藏人房屋并压制民众，导致数百人失去生活依靠。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邦政府官员与民意代表隆重迎接了对该邦展开首次访问的达赖喇嘛尊者。昨天10月17号，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首府英帕尔，在机场受到了该邦议会议长云纳肯昌、邦首席部长毕仁辛格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与民意代表的迎接。达 达赖喇嘛办公室发布了当地政府与民众接待尊者的视频片段。昨天，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内务部与外交事务部官员的陪同下，前往曼尼普尔邦总督纳吉马西普图拉的官邸，与总督一行人共享午餐。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对曼尼普尔邦的首次访问。上月初，曼尼普尔邦议会议长云纳肯昌在喜马歇尔邦首府西姆拉参加一场活动时，亦前往达兰萨拉拜访了达赖喇嘛尊者。当时他邀请尊者访问英帕尔，出席一场旨在带动东北部各邦和平的会议，获得了尊者允诺。达赖喇嘛尊者今年四月曾对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与阿萨姆邦进行访问，引来中共强烈抗议。这是尊者今年第二次访问东北部地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十九大会议召开前夕，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报告，敦促中共正视境内藏人的真实诉求，改变对藏高压统治。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十月十七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名为西藏境内维权抗争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要求中共政府审视对藏实施的高压政策，缓解西藏境内紧张局势。该报告共含三个章节，包括西藏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抗争在中共铁幕下的抗争，与2008年西藏大规模抗议之后的维权趋势。内容主要概述了自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至今，藏人近60年的悲惨抗争运动，实施班禅喇嘛与品措汪杰等人遭受牢狱之灾，2008年西藏全境发生大规模抗暴运动，2009年至今的藏人自焚浪潮，2005年后数十名藏人持达赖喇嘛尊者法像独自示威的情况。报告指出，2009年开始自焚非暴力抗争后，知识界开始讨论研究维护和争取权利的出路，指出包括从非暴力抗争、不合作运动、国际法、中国法律等角度维护和争取权利，如扎加德、土苏年和平革命、地拉丹德依法抵抗维权。另外如扎西旺楚公开要求中共政府落实中共宪法给予的语言文字学习和使用权利等，是西藏的一个新的维权抗争趋势。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表示，事实揭穿中共政府虚伪法治不仅仅是发生在西藏的各种案例，从20世纪初在中国开始兴起的中国人维权运动的艰难历程对报告研究提供了佐证，特别是2015年7月9号中国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他们这些人士的亲属遭到公安机关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被外界称为709事件再次剥夺中共政府法治的假面具。西藏人权中心在报告最后强烈呼吁中共政府在十九大会议上关注西藏议题，保障境内藏人的基本人权，正视西藏境内严峻局势，改变治藏六十多年的错误政策，为解决西藏问题创造良好条件。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